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6章的第七节“疗愈的法则”。这节你会发现它很长啊，有20段，好多页。那原因呢？其实在它的第一段就写了，因为这节是一个复习啊，也可以说是总复习，也可以说是整本奇迹课程，你把它浓缩起来，它里面所有的精华，它把你全部再讲一遍。好，那如果说前面呢，你有跟着我们的录音学习啊，然后有把几乎每一节呢都能够了解它真正的含义哈，还有它讲的观念的话，这节应该你读起来不会觉得太困难或者太陌生。好，那么他说他要复习的是什么呢？就是综合奇迹出现的先决条件啊。那么这个奇迹个人讲的奇迹呢，跟疗愈呢，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呐。啊，所以他这节叫做疗愈的法则。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所有的疾病都出自分裂之念。啊，这边可能是奇迹个人写最清楚的地方了，但是他在其他地方呢，也多次提到过同样的观念。把它画个星号吧。啊，所有的疾病都出自分裂之念。那当然，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疾病是广义的，啊，并不只是说指的是你肉身的一些疾病啊、痛苦啊这些。我们常讲说谁生什么病，我生什么病，它这个病指的是广义的。那基本上你可以看成就是，如果是谈到罪疚的话，啊，我们内在有罪疚跟恐惧的话，其实我们就已经生病了。即使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看似是健康的，但是我们的心灵充满了罪疚跟恐惧的话，我想你可能也不会觉得自己到底健康到哪里去。那么他说，只要你一否定分裂，疾病就消失了。那一样的，这个所谓疾病消失也是广义的。那即便呢，你的身体上，还有一些细菌啊，还有一些癌细胞啊，其实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癌细胞，只是它有没有做大而已。啊，那么即便是这样，但是你看自己看弟兄那个眼光转换了，你会发现你就疗愈了。跟你的身体到底有没有一些怎么样生病的细胞，然后致病的细菌没有任何关系。这个纯粹是讲眼光的转换。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罪疚要求惩罚，而他必会如愿以偿。所以这个罪疚句，那这个罪与罚是绑在一起的。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是把它投射出去，就是我们总是在要求谁有罪就必须要受到惩罚。通常我们都在要求别人受到惩罚，然后自己呢在逃避惩罚。但是从一个更广义的角度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惩罚最终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来。那其实这所谓生老病死苦呢，其实隐隐然的也是一种自我惩罚。我们跑到这个世界来受苦，即使在你看起来是过得最平顺，甚至最光鲜亮丽的人，你去跟他谈一谈，你会发现，也是各种痛苦。那这种受苦的过程呢，其实隐隐然就是一种自我惩罚的过程。就是惩罚我们潜意识里面知道说，我们跟上主分裂，这件事情。那么他说呢，但绝非在实相的境界，实相里面是没有罪与罚的。那下一句呢，他说上主之子之所见不外是他想看到之物。这个是我们在前面25章第三节有读到过的，那个之间的基本的运作法则。你想要什么你就会相信什么，你相信什么你就会看见什么。这就是他这边所说的心想事成的能力。当然这个并不指的是吸引力法则那类的东西。好，那么下面第六句呢，他说你无法靠知见来了解真理。那这个也是奇迹课程的一个基本教导。那甚至这本书他都没有说他是在教你真理，他甚至跟你说真理是不可教的。他讲的东西是知见，但是属于圣灵的知见，而不是属于小我的。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知见的法则与真理是相反的。知见如果是真的，那么真知如果是真的，那么真知以外的一切就不可能真实了。所以真知是跟真理呢是同个东西，是属于实相，那么知见是属于幻象，属于二元对立。那么他说上主已经答复了这个病态的世界， 包括各种千奇百怪的疾病。这句话其实如果之前你有在听这个课文讲解的话，你会知道说，它其实是从前面连贯过来的。其实他所谓上主已经答复这个病态世界，意思就是说，因为上主眼中根本就没有这个世界，所以他所谓答复就是说这个世界并不存在，而就是他所谓真知以外的一切不可能是真实的。那他说上主的答复虽然是永恒的，但仍然在需要他的时空里运作。好，那这个上主的答复呢，虽然说上主在实相里面，但是这个答复呢是可以延伸到我们所在这个幻象里头的，因为这边需要这个答复。那这个延伸呢，其实就是圣灵，上主在这个世界的延伸就是圣灵，那它等于是幻象与实相之间的那道桥梁。好，那下面第七句呢，他说观念离不开源头，纵然它引发的果与自身看似不相干，那观念是出自心灵，投射出去之后，好似活在心灵之外，其实始终活在心灵之内。好，所以像我最近几年的感受就是说，这个世界它真的是在我的心灵之内，它从来就不在我的心灵之外，它只是看起来好像在外面，看起来好像投射出去而已。那这个觉知越强的时候，你就会越会发现说，你的信念转动的时候，这个世界会以极快的速度跟着你的信念转动，你会感知到这个转动。所以看起来这些事情好像发生在我的身上，好像观念可以离开源头，不受我控制。那其实呢，一切都在我们的心灵之内发生，都跟我的信念有关，跟我怎么看这个世界的眼光有关。好，那下面第五段呢，他说罪的信念藏身何处，上主的答复便会临在何处。而这个何处呢，就是指我们的心灵。好，所以上主给你的答复也是在你里面，他的答复并不在外面。所以很多人包括其实学员都会搞错的，就是在一件事情上面去求取所谓圣灵的答复，那他希望的答复是具体告诉他这件事情在外面该怎么处理。好，但是这边呢，他其实是告诉你，他给你的答复不是在外面告诉你说，外面这事情怎么处理，而是答复你的内在，也就是怎么去化解你的罪疚。因为真正引起你的不平安的是你内在的罪疚跟分裂之念，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好，那下面的第六段呢，他说一个幻象不可能比另外一个更难接受真理的修正。前面讲的奇迹没有难易之分，幻象就是幻象，因为都是假的，这个虚假的程度是一样的，都是100%的虚假，所以并不会因为在形式上看起来这个幻象比较大就比较难宽恕。那么其实这个宽恕如果真的学通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不管外境碰到的功课形形色色的课题是什么呢，其实真正你在面对要去宽恕的都是你内在那个同一个小我的思想体系，所以宽恕就没有分难易了。那他说呢，你却可能偏爱某些幻象，不甘求助真理来治愈他们。所以之所以你觉得某些事情比较难宽恕，其实是因为你比较不想宽恕他，或者你还比较珍视某部分的幻象，所以这部分你要叫他放掉就很难。那么他说呢，幻象里不可能存有任何真理，只是某些幻象可能看起来比较真实一点。那这个真实性又是怎么样呢？是反映出你个人的偏好，不是说它真的看起来比较真实。 OK， 好，那下面第九句呢，他说没有一个幻象是真的，为此上主只需一个答复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那这个答复是什么呢？就是那些都不是真的，他不需要一一个别去答复，所以宽恕也只有一个，只有一种。好，那下面的第七段呢，他说罪不是一种错，因为它不仅无法修正，甚至不可能修正。也就是你把错误把它当真变成罪的时候，你就把它强化了，然后这个东西你会发现罪这个东西它就会要求惩罚，他认为只有惩罚才能够去把罪平衡过来。但注意这边只是平衡过来， 并不是真的把那个罪给化解。所以惩罚了一个罪犯被惩罚之后，人们还是会觉得他是一个罪犯。那这个是我们前面的十九章第二节，他有很清晰的去对比了，就是错误跟罪的那个不同。好，如果有需要的话，你还可以 refer 到这一节去读一读。好，那下面第三句呢，他说果真如此，天堂就出现了一个对手。如果罪有的话，那么天堂就分裂了。我现在就有两个东西，那可能会互相较劲，因为这两个东西的本质不同。那么他说上主的旨意一分为二，所有的造化都臣服于两种相似的法则及力量。那么直到上主忍无可忍，把冒犯天条的世界放逐出去。因为这个罪呢，指的是说你攻击了上主嘛，那所以上主好像在他的眼里，上主好像要来报复一样，所以我们会有宗教里面那些发怒的神啊，伊甸园的故事啊，等等等嘛，就是从这来的。好，那这节很长，所以我会分成三次来给你解读。那今天我们先来解读它前面的七段文字，其实已经是蛮丰富了，但是它其实就是把整本奇迹课程最重要的观念都归结在这节里面。那希望我们的讲解对你的研读会有一些帮助。那如果你有受益的话，也很希望你可以把我们的课文讲解分享出去。谢谢你。